做祷告，在恩典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啊，可以聚集在这里来学习主你的真道，愿主你的圣灵啊来帮助我们，来更加的明白，更加的了解啊主你自己的真理啊！主，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鉴察力，让我们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能够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使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见识知道如何把主你的真理运用在每天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当中，运用在我们每天要做的各种各样的决定当中。也愿主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能够在主你赐给我们各样的蒙恩之道的帮助之下可以得到不断的长进。祝我们今天也学习一堂非常重要的空课也求助你借着希伯来书的分享祝你赐给祝你儿女们各样的安慰，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患难。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自己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来进入到主你真理的规模，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同得恩典，同得造就。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拿一点时间复习上堂课的这个内容哈。上堂课大家谁记得这个上堂课的这课程的标题是什么？探究上帝的旨意哈，探究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其实今天这堂课跟这个上一堂课是非常相关的啊！我们上堂课，我们学习了，这个上帝的旨意啊，上帝显明的旨意和上帝隐藏的旨意啊，我们要极力的来去这个了解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的显明的旨意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是哪三种？大家还记得吗？写在黑板上哈。律法、训词和范例啊，另外那个福克森博士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哈、一个指导性的这个一个实用的指导哈、就是当我们如果不是很清楚我们是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它有七个方面，七个问题我们可以用来问自己啊。大家记得这七个问题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出合心心意的决定。
合乎律法。
第一个是不是合乎律法？
是不是有造就？对别人有益？
是不是对自己对别人有益处啊？
是不是神得荣耀？
是不是神得荣耀？这是最后一个，对。会不会受到辖制？对，这已经四个了，对吧？还有，是不是让基督做主？对，第五个，基督上班在啊，是不是合乎律法？是不是让我或者别人得益处？是不是导致辖制？是不是让基督做主？是不是会造就别人？凡就像刚原因讲的，凡事都可行，不一定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一定都造就人哈。一个是益处，一个造就哈。是不是与圣经当中的榜样？就刚才原因讲的范例哈，是不是跟圣经当中的榜样一致哈？当然，圣经当中不仅有正例，也有反例哈。那我们要吸取这个反例的这种教训，但要学习这个正面的例子给我们做出榜样。最后一个，我们做的决定是不是荣耀神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假如说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一定就会顺服上帝的旨意吗？我想问哪位弟兄姐妹，不一定，是不是啊？不一定啊。那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怎么做？ 如果上帝把他的旨意明显的显明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心中刚硬，我们不愿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会怎么做？上帝会管教，上帝会管教，上帝也会任凭，是不是？我们今天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会学到。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这个列王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包括这士师记，当这个犹太人他们景象刚硬的时候啊，神会任凭他们。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那里面讲到好几个任凭啊，我们希望不要这个落到这个任凭的境地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我们会去学习哈，我们如何来看待患难啊？基督徒所经历的患难和非信徒所经历的患难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对患难应该有什么不一样的态度啊？另外，我们如何面对患难？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程啊。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上次课程的这个问答题哈。我们先很快的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啊。上节课的内容简介：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旨意？大多数基督徒在某些时候都问过这个问题。在一个充满了似乎无穷无尽的选择机会和十字路口的世界里面，基督徒如何选择一条主所喜悦的道路？在这节课当中，福格森博士解开了我们对上帝旨意的困惑，并且为那些渴望按照上帝旨意行事的人提供了实际的帮助。实际的帮助就是说到的那三点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训词，还有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范例，另外这个七个问题啊，这都是给我们的实际的帮助。另外关键的概念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什么，而是不要去探究上帝没有向我们显明的那些隐秘的旨意。我们辨别上帝旨意的能力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关啊。当然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不管是律法也好，训词也好，范例也好，都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不是？所以圣经是我们的规范准则，是我们做决定的规范准则啊。我们不要去寻求那些好像是超自然的那些 supernatural 的，像那些这个有些这个像这个灵恩派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误入了歧途啊，他们寻求一些超自然的这些特殊的启示，但是却忘记了神在这个他的这个话语当中，已经把一切的我们可以依据做正确决定的这些真理、这些真道，已经完全无误的、清晰的、充分的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来看这个问答题。第一个问题：圣经中的哪一卷书是充满训词的书？
箴言。
箴言啊。第二个问题，如果上帝直接告诉信徒说他们应该做出的所有决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一直顺服他吗？还是我们无法长大成熟？我们无法长大成熟，为什么无法长大成熟？因为我们不是千线木偶，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做出选择。其实神是要我们在经历这种选择，不管是选择之后是成功还是失败，神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是上界直接把他的决定告诉我们，或者直接为我们做决定，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成长，没有成熟。第三，根据本课的内容，在寻求做出好的决定时，上帝的哪个特性特别能够缓解我们的焦虑？审判者、创造者、救赎者还是牧者？牧者，是不是啊？神是我们的牧者啊。这样的话，我们哪怕是这个在寻求神的心意当中，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寻求他的智慧，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牧者啊，他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他也会保守祝福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啊，神也会一直的来陪伴我们。第四，为什么要理问答有助于教导人们查验上帝的旨意？ 上帝创造了世界啊，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福克森牧师他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在十七、十八世纪哈、啊，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很少有关于如何探究上帝旨意的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管是这个小朋友还是成人，他们在各种各样的主日学当中，他们学习实践啊，实践是关于我们规范我们的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啊这个道德法则。嗯，所以这是 C 哈、啊，实践
要理问答，
要理问答，对，嗯，对，不管是我们的小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哈、啊，都是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教导我们。世界。第五，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旨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因为我可以在圣经中发现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显明旨意。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对的哈，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就是说，上帝的显明的旨意当中，对于我们做决定，他给我们很多的原则性的啊这些，这些旨意，但是圣经当中并没有关于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处境当中做什么样的决定，实际上这些具体的啊，这些具体的这些原则和处罚，所以需要我们来灵活的运用圣经的啊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到啊，我们做决定有三个要素啊，第一是规范准则，第二是存在动机，第三是情景处境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能够根据不同的情景处境，我们做出合适的啊，合适的决定。第六，下列何者不是在做决定时所要问的七个问题之一？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啊。是否令人愉快？是否令人愉快？这肯定不是我们判断的法则啊。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学习当中。第十课，忍受苦难，忍受患难。那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属灵生活当中，你经历过患难吗？有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患难的请举手。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患难，是不是？那有多少这些我们经历的患难当中，你觉得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或者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对你的管教？一定有的啊。有没有弟兄姐妹觉得我一切都做得很好，上帝没有管教过我？有没有？很惨。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会要经历患难？为了成长，啊，其实这个答案都在我们今天这堂课当中啊。那我们来接着来看这堂课的内容，也请大家来思想这几个问题哈，这几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清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好，这堂课的简介，基督徒不能免于人生中的艰辛和困难，事实上他们往往比那些不信奉基督的人经历更多的痛苦。不知道大家这个是跟我们自己的经历是一致的啊？我们基督徒往往经历会比不信的非信徒更多的痛苦，若基督徒不了解这一现实，就很容易被假教师欺骗，以为上帝将要带来的全是健康、财富和幸福。在本课中，福克森博士通过检视希伯来书来介绍真正的合乎圣经的苦难观啊。我记得，我不知道这个佩林今天在不在。佩林上次这个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我们在慕道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这个好像是非常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啊，一开始就跟慕道朋友就来分享，会不会把他们吓跑？会把他们吓跑啊。那会不会？那应该我们不应该就是为了不把他们吓跑，我们先给他们一些好像比较 容易的接受的，或者比较听起来比较舒服的，然后把这些好像更加的真实的好比较难以接受的事实留在以后再跟他们分享。
那个会不会被吓跑呢？那没有肯定的答案的，有的会，有的不会啊。
是
就跟真理一样嘛，真理传讲以后就分开两边了，一个是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一个是弃绝真理。
是，对。
我觉得应该是
有没有
他们先认识神人的本性，人的属性，然后神的作为，然后到把其他的属性。
对，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是信主时间很长的啊，我们对患难有真正的合乎圣经的教导的认识，好像不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知道，是不是？啊，我可以跟大家很诚实的说，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信主以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才是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基督徒对苦难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们很难很难期望这些非信徒，他们一开始在信仰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对患难有正确的认识。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这些这个传这个不管是慕道班的老师，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智慧哈，知道，就像刚才这个蓝英姐妹说的哈，我们先要把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这些大的框架、最基要真理先要分享给他们，但是同时也不要回避他们会有一些问题。当他们心里有这样的疑问的话，我们老老实实告诉他们这个。但是患难，基督徒领受患难和这个非信徒接受患难，这完全是一个本质上不一样的过程啊。我们对患难的这个态度，我们在患难当中的经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基督徒忍受患难，我们接着会分享，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是仍然有喜乐，仍然有盼望。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学完这门课以后呢，我们可以了解圣经当中关于苦难的真正的观点，包括态度啊，包括这个神的儿女对苦难的这个经历啊，这样的经历跟这个非信徒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并且会，我们可以列出并且解释希伯来书关于苦难的三个重要的观念，啊，关于苦难的三个重要的观念，待会儿这个傅博士会讲到，一个是忍受，啊，一个是管教，一个是圣洁，啊，我们把这个记在心里面。好，关键的概念，在基督徒生命的开端，必须认识到一个普遍的原则：基督徒的生活涉及到艰困，啊，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第二，耶稣基督他自己就忍受了患难，所以苦难是上帝使我们与基督形象相符的一种方式。第三，通过我们的忍耐和上帝的管教，我们发展出品格，并且被造就，得以有份于上帝的圣洁。啊，就像刚才这个Tracy姐妹讲的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但是这个患难是神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工具，啊，一个工具。好，那我们先来一起来看这个录像。
课程中，我们都在探讨基督徒成长过。在最近这几堂课程中，我们都在探讨基督徒成长过程里的一些特征。在今天这堂课程中，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必定会遭遇患难。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且持续成长的时候，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基督徒生命中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或困难的时候，人们会去向牧师或辅导员寻求帮助。我认为人们所寻找的经常是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法。在基督徒生命的一开始和随后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意识到上帝提供的往往不是立即的解决方法。 上帝要我们明白的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而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涉及了患难。基督徒生命涉及患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本身是相当艰难的。它涉及患难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我们所跟随的救主也曾常常忍受患难。所以呢，既然上帝打算使我们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相像，那么我们实在不必对基督徒生命中所充斥的患难感到讶异。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当作通则来明白，否则我们就会倾向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中寻找可以轻易从患难中脱身的出路。如果我们这么做，就拿你提防那些为数众多的假基督徒教师了。他们有些人会出现在我们的电视画面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能够提供某种关于基督徒生命的规则，能够缓解我们一切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明白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们就很可能会落入这些人的圈套，最后就会落得跟广大的群众一样的下场了，被那些假教师骗去大笔的钱财。有时候我会在电视上收看有关宗教的节目，我很诧异的看到有非常大量的观众都在听从这种谎言。那些假教师基本上是在告诉观众说，上帝想要让他们过上又舒适又富足且称心如意的生活。坐在台下的观众每个人膝盖上都放着一本圣经，仿佛他们必须买一辆新的修旅车才能获得圣经并入场聆听。他们点头如捣蒜，看起来似乎并不明白他们腿上那本书和他们正在听的那些关于基督徒生命本质的演讲，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关联。当你翻开福音书，阅读福音书里关于何谓基督徒的记载时，你读到了什么呢？耶稣说，除非你们舍己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否则你们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我曾遭遇苦难，你们若跟从我也必遭遇苦难。我受过人们的抵挡，你们若跟从我也必被人抵挡。这并不是基督徒生命的全部。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新约的教导里，我们身为基督徒所经历到的喜乐，其实跟我们身为基督徒所遭遇的艰苦患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基督徒的患难和喜乐两者并不排斥。举例子来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说过，我们在患难中欢喜。这样的人生观不只跟那种有时充斥在我们周遭并且宣扬健康、财富与幸福的福音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也非常有别于非基督徒的人生观。非基督徒的人生观认为苦难十分可怕，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试着去缓和苦难。而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福音对于患难与艰苦的观点乃是认为患难能够促使基督徒的生命多结果子，上帝也使用患难来转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形象。新约的书信谈到了基督徒生命中的患难、艰困、抵挡和苦难，而其中一卷就是希伯来书。这卷书最初的收信者在当时显然正面临各种不同的患难，他们有些人因为成为基督徒而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们也有些人似乎失去了工作，还有些人则是因为成为基督徒而必须离乡背井，与家人分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略略写信给他们，要给他们鼓励或劝勉。不过这封信足足有13章那么长。在结尾的时候呢，作者写下了该书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就在希伯来书第12章，他开始向他们提到，在面临患难时，什么事物对他们的基督徒生命是必不可少的。 他提到了三个特别的概念，他的这三个用词我要带各位一起来想一想，以便回应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所遇到的挑战。第一个用词就是忍受，别忘了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节所说的话，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然后在第七节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这里所谓的忍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单词，它的意思从它的字根来看，它的意思是持续待在某物之下。这令我想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奥运，我很喜欢看的比赛项目之一，就是举重。你们有看过吗？参赛选手会走上一个高台，他们个个都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呀，身穿运动用的紧身衣，能够举起非常沉重的钢铃，这可是相当于好几个人的重量。他们先是把钢铃举到肩上，然后在一阵因失力而产生的震动之后，便把钢铃高高的举起。这时他们举着钢铃的手臂呢，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维持笔直，然后等蜂鸣器响起，就把钢铃硬生生的扔到地上。整个举重的过程到这里就算成功了，只要成功的在钢铃的重压之下坚持足够的时间，就能赢得比赛。这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所使用的画面。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有压力存在，而我们必须学会的是忍受这些压力，并且持续站立。还记不记得先前在研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的时候我说了什么？我说在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节经文，觉得这听起来不怎么刺激，但如今的我认为这实在令人惊讶。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很有意思，对不对？你无法学会忍受，除非你经历过不容易忍受的患难和艰苦。这就像有些人在突然大发雷霆之后却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通常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你嘴上不会说什么，但你心里会想，不对，你本来就没耐心，只是先前没遇到考验而已。只有当你忍受过会使人失去耐心的情况时，你才算得上有耐心。同样的道理，请想想那些伟大的举重选手，他们如何取得参赛资格？他们早上起来吃完麦片之后，走到竞技场上签署一份表格，写说我叫史密斯，我想要参与举重的比赛。这样就能取得资格吗？不，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参赛。他们经历过无数个肌肉酸痛的日子，经历过漫长的准备，经历过漫长的强化训练，为的是能够承受重量。基督徒生命也是这样，这就是上帝正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情。上帝正在建立我们，好让我们在生命中遭遇真正的压力时能够忍受得住。如此一来，他就能对天上的众天使说，你们看那个小家伙，记不记得他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就连一根羽毛也能把他击倒，但是在我们的护理下，我们把他建立了起来，他现在能忍受的患难可大了。这是一件美事，我有意识到这在当今的基督徒次文化中是被贬低的，但是能够忍受患难确实是一件 美好的事，因为主耶稣能够忍受患难是一件美好的事。有一次我读到约翰班扬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班扬说，听说在有些国家里，某些树只会生长却不会结果子，这是因为那里没有冬季。我不知道这在园艺学上是真是假，但这在属灵意义上是肯定的。能把真正刚毅不屈的精神注入到基督徒生命中的事物之一，就是亲身经历过需要加以忍受的患难，因为忍受患难是基督徒成长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件事。这些患难并不是要用来使我陷入恐慌的，而是要让我以福音的方式来响应，并且学习何谓像主耶稣一样忍受患难，借此使我得到建立。我想从这段经文中挑出来讲的第二个用词，其实在我们的译本中并没有被翻出来，但在原文中是确实存在的。第一个用词是忍受，而第二个用词是两个连在一起的用词，就是管教儿女。如果你使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你就不会看到管教儿童这个词儿，但它就是第五节那边被翻为管教的用词，它在第六节也被翻译为管教，在第七节也同样被翻译为管教。有看到吗？第七节结尾提到的管教了吗？它在第八节也被翻为管教，在第九节被翻为管教，在第十节也被翻为管教，在第十节后半段也被翻为管教。你不太可能忽略它。如果你是会在自己的圣经上画底线的人，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适合画上底线的用词。画上底线之后，重点就很明显了。这个用词的原文其实是一个名词，但也有被当成动词使用的例子，这确实的传达了教养儿女的概念。这正是患难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在上帝的家中教养我们，并使我们与我们的长兄主耶稣基督相像。我想我在先前的课程中有提过，有时你会遇到一些年轻的男女，他们可能才华洋溢，而且他们的家境相当富裕，他们从来没吃过苦，从来没经历过贫困，他们可能从来都不需要真正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他们可能得奖无数啊，但是却没有伟大的品格可言。各位要知道，说到底这是会持续到永恒的呀。人们经常问说，我们在来生还会认得彼此吗？其实复活后的身体跟我们现在拥有的身体是有关联的，不是吗？耶稣死去和复活的身体是同一个身体，至于上帝会怎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之我们现在的身体将在死里复活以后经历转变。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你的品格，这才是上帝真正在意的。上帝十分在意品格，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人格或品格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何等的悲剧。社会感兴趣的是成功，社会感兴趣的是意见，对于品格则是兴趣缺缺，而福音派教会或许也因此变成了同一副模样，我们无需感到讶异。我们对于人们的地位、能力、财产或口才十分感兴趣，但是在新约圣经里真正重要的却是品格。我不是故意要啰嗦的，但有时候你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传道人和教师，如果你有最基本的分辨能力，我想你会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的品格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例如他们很明显是非常自私的人，或是 他们自我炫耀的行径，他们可能拥有演讲的才华，但似乎没有恩典的恩赐。还有说穿了，他们有的那些东西都不具有重要的意义。上帝更在意的不是我的成就，他在意的不是那些。他不会问我说，你写了几本书，你参加了几场大会。他在意的是更重要的事情，他真正在意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圣灵在你里面产生什么？你身为他的儿女，被教养的如何？这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我认为对我们而言非常有帮助的事。当我们面临患难的时候，能够记得基督徒生命中的患难，并不该总是被负面解读。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了，管教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如果你有好的父母，你知道他们不会总是让你称心如意，对吧？他们不让你予取予求。我不知道小时候我母亲对我说过多少次不准，我总会说你从来都不给我任何东西。其实他给过我很多东西，而天父也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但他有些时候也会使我们得不到某些东西，因为就像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道理一样，只有当我们经历过患难，我们才会真的成长。如果不经历患难，我们就无法成长，因为身为基督徒，这些患难是天父给我们的人生训练项目之一，因为他想要转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你会注意到，这不只是新约圣经的原则，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箴言中挑选出来的内容。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当生活变得艰困时，我们常犯这两个错误，我们说啊，这没什么，并不是这样的。你经历患难的时候，千万别在最后说真高兴患难结束了，你要说主，这是在教导我什么。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你就不会因为被管教而意志消沉疲倦灰心了。为什么？请看作者在第六节说的话，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止于此，他说如果有个儿子不受父亲管教，那么这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得打上问号了。真正的父亲会关怀自己的儿子，并且总是加以管教，而天父正是这个样子。作者接着在第十和十一节使用了非常有意思的措辞，他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有意思的是，作者使用了与健身相关的用词。以前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所服侍的教会有一栋建筑，名字叫做家庭生活中心，它刚好也是一个健身房。于是我心想，给这栋建筑命名的人确实是按照圣经的观念来命名的，就算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家庭生活中心必定是个健身房，天父在其中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其实就是我要各位注意的第三个重要用词，忍受，儿女受管教。接着第三个则是圣洁。你有看到它是怎么出现的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作者鼓励我们要追求圣洁，请看第十四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们都明白这个原则，这点我很确定。上帝要我得到的，首先并不是我自己的快乐，而是我的圣洁，如此我才能有份于他的快乐。我无法有份于他的快乐，除非我先有份于他的圣洁。圣洁一词非同小可，它的意思是什么？总结来说，它指的是像耶稣，像上帝的圣子。这在新约里并不是什么冰冷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个人且与家庭相关的概念。圣洁就是像他的圣子，或者以新约圣经的用词来说，上帝自从创立世界根基的时候起，就已向我们定下了心意，要我们效法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在座有些人可能也跟我一样，我跟我哥哥上的是同一间学校，我比他小两三岁。我还记得呀，曾经有一整年的时间，我的小学老师刚好就是我哥哥以前的老师。这位老师经常把学生叫到全班面前来进行仪容整洁的检查，而我的双手总是脏兮兮的，我的鞋子也因为在学校操场踢足球而破损不堪。老师会按照整洁程度来依序让学生回座，从这个最干净的学生开始，而最后一个学生总是在下本人。我记得有一天，老师生气地朝我大喊：傅格森，你跟你哥真是一点也不像啊！这令我印象深刻。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仍然忘不了这件事。自从我成为基督徒起，我时常想，老师你说的没错，但有一天我将会像我的长兄，因为天父正在管教我，使我与耶稣相像。
这三个关键词大家还记得哈，第一个是忍受啊，我觉得他提到这个忍受的时候举这个例子，举重运动员的这个例子非常的贴切啊。忍受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一个持续在，是一个经历，是一个持续在某种事物下面，这个持续的经历，这种事物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啊，可能给你带来持续的压力。我记得以前我们学习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就教会很久很久以前，四五年前之前，可能甚至可能更早，也是这个福格森博士写的一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词叫做炎热，大家记得吗？就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炎热，对不对？这炎热实际上就是压力。那忍受哈，忍受管教圣洁。这实际上三个说的是三个不同的事情啊，忍受实际上指向这个患难的本质，是不是？什么是患难？患难就是我们在某种持续的压力下面啊，这种压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我待会儿要来分享。但是这本质实际上就是患难的本质啊，实际上就是持续在这种压力当中。我们学那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说，你生活当中你面临炎热的时候，我们面临炎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想怎么样，想要逃避这种炎热，是不是？啊，那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也是这样的态度。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说我们会去主动的去拥抱患难啊。一碰到患难的时候，首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啊，然后我们千方百计的想去逃避这个患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患难，神允许这样的患难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诗篇第138篇第八节里面有一句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话语，叫做"耶和华 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大家记得哈。这句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啊。我刚才刚开始我问大家，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一定会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甚至会逃避神的旨意。但是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他对我生命当中的旨意，他会用他宝贵的护理的工作来去确保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彰显。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通过患难，患难是其中一个方式之一，对不对？那管教指向的是什么？指向是我们经历患难，我们生命当中经历患难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会经历患难呢？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生活当中会有患难？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我觉得他举的另外一个这个约翰班扬说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哈，说这个某些热带的这些植物它们不结果子，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冬天啊。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是说都是这样啊，可能会没有这个生命会没有成长。那第三，圣洁实际上指向我们经历患难的目的，是不是？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把患难放在你生命当中？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能够跟他的圣洁有份。刚才这个福克斯博士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我们只有跟神的圣洁有份，我们才能够跟神的快乐有份，是不是？”那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以神为乐？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不是吗？我们很难说想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具体怎么去做，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决定，可以做到以神为乐。那其实答案就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里面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开始，啊，他讲到两个忍受，是不是？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忍受，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忍受。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因为看在前面的喜乐。那耶稣基督他看到的前面的什么样的喜乐？耶稣基督他所盼望的喜乐是什么？
完成了救赎吧，
救赎大功的完全，是不是？对，他完成了这个天父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顺服了上帝的心意，就给他带来了喜乐。我们很难会想，就是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有喜乐。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如果真正的我们以这个合神心意的态度来去接受患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经历了患难以后，你的生命有成长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喜乐，会不会？你心里会有甘甜吗？就像刚才那个福克森不是说，你看到那个小家伙啊，他以前高兴走的时候什么样，一个小小的羽毛就可以把他击倒，但是现在他可以承受更大的这个患难。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喜乐，对不对？而且这个喜乐是很大的喜乐，这是别的这些物质上的满足不能给我们带来的满足，不能带来的喜乐。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提到，我们经常好像很自动的就把患难跟十字架摆在一起，是不是？啊，耶稣基督说，他说这个，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在前两个课程当中也跟大家简短的讨论了一下，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不是就等同于苦难？还是说在这当中有区别？苦难和十字架是同一回事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十字架和苦难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十字架？好，我把大家一些革命武器在这情形上的话，我们一起来讨论。你说罪的后果是吧？死亡、
羞辱
、牺牲，大家听到有牺牲啊？这个对台湾、香港弟兄姐妹，我很抱歉，我不会写繁体字的，希望就是说我的这个你说的西怎么写？我都不记得。真意思不是。西是什么偏旁什么来着？哦，对对，牛，对，西。
对。
牺牲。
对。
还有说是奉献，是不是？嗯。有人说十字架就是苦难。
还有流血。
对，流血牺牲啊，流血。还有吗？非常遗憾，这些答案都不对。
救赎、
荣耀
啊，
救赎
，耶稣基督说：“你们当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舍己，英文是这个 self deny yourself。什么意思呢？自我放弃，或者说自我拒绝，或者说自我破碎，是不是？换句话说，这个十字架指的是我们需要被神改变。十字架它指向的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不断的被神改变。十字架不是那些好像是我们要忍受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舍己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记得耶稣说这些话的这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是不是？你说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这是在这个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6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的这些门徒，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呼召他们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所以十字架，它指向的十字架和苦难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受了很多的苦难，并不是十字架，是不是？我们经受很多的苦难，是我们自己罪的后果。那十字架它指向的有这么几点啊。首先我们自己的舍己啊，这里面这个舍己的舍，我知道这个中文的翻译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这是我们的做出的一种牺牲，或者说我们对神的一个服侍。其实不是，这里面舍己的意思是说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不是让我们自己做我们生命当中，是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这里面这个舍不是这个奉献，或者是这个失去的意思，这是放下自己。他要求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个人的欲望，放下我们的私利，放下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将我们生活的中心完全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心意上。啊，这是第一，是舍己。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一个承担苦难的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我刚才刚才问大家，就是基督徒对待苦难的这个态度，基督徒所忍受的苦难和这个非信徒所忍受的苦难，不管是在态度上还是过程上，在结果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哈。基督徒的苦难和非信徒信徒的苦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嗯。基督徒在忍受苦难，首先哈，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忍受，我们都有忍是，不管是非信徒还是信徒都要忍，是不是都要忍受的？非信徒的忍受跟我们基督徒的忍受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在什么？积极的、消极啊，积极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嗯，一个是主动面对，一个是逃避啊。刚才那个傅森博士他说希望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了苦难之后，不要说它终于过去了，而且没有在这苦难当中学到任何的功课。所以我们对苦难的态度不是要去消极的去逃避，也不是说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竭尽一切办法让苦难赶快的离开我们，而是我们要问，首先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神把这个苦难加在我身上，到底神要我学什么，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这是跟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态度哈。还有什么不一样的？Exactly， 对，我们忍受我们经历的苦难是绝对是有价值的，我们所受的苦不是会白受的，但是非信徒不一样，是不是？佛教它对待这个忍受苦难的就是你在你经历苦难，你可以积攒功德，你下一次轮回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好一点的人生。但是这个苦难对他们自己本身的他们的生命是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帮助。我们不一样，神把我们放在这种苦难的环境当中，是让我们要学习我当学习的功课。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自己身上，还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Exactly， 对，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说要信靠神的力量？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成长的必经之路，对，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接受苦难是为了成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属于神的恩典，这是肯定的。对，非信徒他没有神。你们见到过我不知道哪位弟兄姐妹，你们见到这个非信徒他经历苦难的时候是有喜乐的，有没有？啊？
有。
非信徒也经历苦难是有喜乐的。对，我就说啊，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非信徒当中也是有一些意志很坚强的，是不是？对，他们也可能会有可能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苦难，这也有。但是一个最本质的区别，他们绝对不会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心中有喜乐、有盼望，对不对？那我们的喜乐盼望从哪里来的？从神来。所以我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经历，我们对患难的态度啊，我们经历患难的这些经历，还有患难的结果，跟非信徒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回到刚才说的十字架哈，第一是舍己，第二我们要去用积极的态度来去承担。第三，十字架它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是不是？十字架不是说我们今天或者这么一个阶段我们需要经历，需要背上我们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主耶稣，他说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经历，我们不一定在每天生活当中都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也是十字架跟苦难之间的区别，对不对？另外每个人的十字架会一样吗？不一样哈，你的十字架跟我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因为神要你改变的和神要我改变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甚至有可能神要你在这个阶段要给你改变的和你另外一个阶段要改变也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哈，其实我们常常是知道神的旨意，常常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最坚固的营垒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攻破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放下。 这就是回到这个第二个问题，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会管教我，是不是？上帝为什么要管教我？我不听话，是。而且很多时候，上帝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去放下我们心中这些偶像，所以神借着一些外在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或一些人，或者一些帮助，来帮助我们，来放下我们心中的偶像。就像我跟大家以前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我没有经历新冠，谁让我能够在这个关在这个地下室当中反省我这个属灵生命的光景，没有经过原因对我的提醒，我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来去胜过我心中的偶像。所以这就是这个福克森博士反复的让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经常要关注的这个词哈，就是管教。而且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用了很多的这个管教的这个词，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一节里面有一句话也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换句话说，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是不是有可能你经历过管教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快乐、会不会当时我们经历管教的时候当然是肯定是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但是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我们都知道圣灵的果子啊，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恩情。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哈，这些圣灵的果子往往是你在经历了患难之后才能够结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没有经历患难的时候，你谈不上会忍耐，对不对？如果一个生命当中非常凡事非常顺随的啊，这么一个人，就像这个我跟博士这个电视里面讲到这个例子一样。我们生活当中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哈、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大人生，经历什么太大的挑战。包括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我到2020年之前，其实我没有那样的经历，第一次碰到觉得好像死亡离自己那么近的时候。所以经历了那样苦难的时候，当时觉得非常的愁苦，但是经历了以后，其实心里觉得快乐，因为经历神这样的管教的过程，我的生命成长，而且我能够去克服我自己靠着自己力量所不能够克服、所不能攻克的这些心中的偶像。那刚才这个我们提到啊，这个神对待神他的儿女的态度啊，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高兴，因为神没有任凭我。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任凭哈、这是任凭是什么意思呢？任凭就是神真的是扭转他的脸他去看啊。赫西阿书第四章十节讲到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诗篇第八十一篇第十一到十二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如果我们的镜像坚硬啊，神一次又一次的啊，借着圣灵的提醒，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和事来一次一次的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心中就是刚硬，神会不会任凭我们？神会的啊，神会的。那你落到那样的境地，和你在神的管教当中，你愿意选哪个？还是愿意选管教啊？因为管教是因为神爱我们啊，是因为神爱我们，神才会管教我们。这就回到我们第三个哈、神让我们经历患难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圣洁的神，凡非圣洁的不能见主面。 我们都愿意去见主面，对不对？我们都愿意见主面，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成圣德的道路上不断的长进，我们才能够跟神的圣洁有份啊，才能跟神的圣洁有份。好，那我在这儿稍微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我记得我跟那个叶老师分享这个时候，他对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他说你不要，你跟别的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不要给别人造成误解，觉得好像神的心意就是一定要，比如说你放下你这个属世的事业哈，一定就要是这个去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生命才得到成长，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明明白的，我知道，在新冠之前我就知道，这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营垒，啊，我靠自己的力量没办法攻克，这是我心中的偶像，而且神，对，是的，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事业也想要，神的祝福我也想要，我两者我都想放在手里，而且神已经借着很多的人和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会心里有非常明确的印证，我知道这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不要把这种经历就是说套在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每个人的处境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功课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正确的把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些例子，或者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以前的见证，来正确的把这些例子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来做正确的决定。
对呀，神不会说让我们放下我们的事业。
我跟大家分享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求大家都放下自己的事业，而只是说，就是其实我在这件事里面，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就是第一，侍奉并不一定自动的带来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亲近，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很多都侍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跟神关系非常远的时候。第二，我们非常这个重视哈，我们周围当中这些神放在我们周围当中这些我们的这些属灵的长者，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因为他们是神使用的管道，神使用的器皿啊。所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机的，背后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第三就是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我完全相信，如果假如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学到该学的功课的话，神会借别的事情让我继续的学习这个功课，啊。对不起，请用看你的手举起来啊。因为我心中的骄傲，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侍奉我做的好像做得很好啊，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对这个律法主义有一些很深层的思考，就是其实我当时我心中是有很多那种律法主义的倾向在里面，觉得我很多的 checkbox 我都 check 了啊，而且我自然而然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来去要求神给我的祝福和接纳。我不是说侍奉一定会带来我们跟神关系的疏远，而是说当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的时候，或者是通过因为侍奉让我们心中滋生骄傲的时候，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时候。对，是是的，对，不是，对，所以我今天我特别的在这个向大家这个来说清楚一下，因为这也是叶老师他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他说你要特别小心，我第一次分享没讲的啊，对，请。
当你不是太清楚跟神的关系一直都处在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这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典呢，只是叫做白白受苦。当这个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你跟神走一段时间呢，神就预备你要碰到这件事情的心。等到那个事情来的时候， 你里头是有一个验证，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管教，你不会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你会很清楚说这就是神的管教。所以呢，当时不觉得快乐的这个状况里头呢，大部分是这种状况，偶尔有时候是你在受管教的时候你心里是高兴的，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你知道神要眷顾你，他要怜悯你。那么事业他自己清楚知道，事业也想要，敬拜神也想要，可是他胜不过，那么神只有神能够把他救回来，那么这个击打就很重。所以你如果事业心很重，到没有办法参加小组，到没有办法去来教会敬拜，那就是一个开始，你心里要明白这个事情会来的啊。然后呢，希伯来书那个解释说，后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个平安就是再一次的让你回到跟神美好和好的关系。那么这个义，神是义者，这个义就在你里头产生那种信仰的力量，包括你自己所应当行出来的义，就说基督的义袍给了你，你也有着因着行义而来的喜乐，这就是神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的整个的目的，像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色列的义者。
对，我再说明一下哈，因为在新冠那个事情出来之前，我为什么已经知道这是我心中的偶像啊？因为我当时我实际上是在自我欺骗啊。我经常我自己跟他说，我是把神的家放在第一位的，我在教会的侍奉是没有停过的啊。我当时其实工作是非常繁忙的，我在 DC 每天 DC 来回 commute 啊。我当时说我这个教会第一，家庭第二，我事业第三啊。但实际上我自己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心里的一种自我的欺骗。另外对我来说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印证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2020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2020年的主题是叫做破碎重建，合一复兴。所以这个事情一临到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借着这件事情在那破碎，而且不仅仅是我是这么觉得， ID 和我有同样的看见啊。他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有他需要被破碎的地方，有他需要被学习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我非常清楚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来破碎。所以，但是这是我自己一个特殊的经历，不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通用化啊。但是这背后的原则是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背后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警醒。今天这个立新长老今天讲到的提到的话，我们要警醒，要祷告啊。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祷告生活是非常的成问题的。我的属灵的失去了这种属灵的这种 spiritual guard 啊，而且没有这种属灵的这种 situational awareness。 我们经常说要 situational awareness，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属灵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要去努力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蒙恩之道，因为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神知道我们很容易陷到这些失败当中，很容易跌倒，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这个恩典的管道。好，康永，哎，请。
刚才你讲到说放下工作什么，我觉得神是不是说，不是说一定要你放弃你的工作，而是说放弃你追求工作的那种这个心啊，偏离了，因为我们是定睛仰望神。所以那个的放下并不是要你就放弃你的工作。
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神很明确的告诉我，你不可能什么都要，你必须要放弃。你 say yes to this you're saying no to the other， 你知道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面临选择都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选择的时候就想，哎，说不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我选这个同时我也不要失去那个，是不是？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选择。但是很多时候神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你选这个同时就意味着你要放弃那个。这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你不能够一方面侍奉马门又来侍奉主。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那时候我在内，我是又想侍奉马门又想侍奉主，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为什么神一再提醒我，他说 心怀二意的人，是不是？保罗在经文里面经常提到这些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没有定见，他们就会飘来飘去。他们不可能像这个今天我们学的这门课的时候，当患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能够有坚定的信念，你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在压力当中站立得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这个中国的这些思想家里，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里面经常说追求这么一种状态，叫做泰山崩于前而面无变色。哪一个人能够做到患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只有基督徒能做，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很好的榜样啊。我刚到主恩基督教会来之间时间不久的时候，看到玉莲姐妹，她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们，我知道她是怎么面临死亡的，她是怎么面临患难的，她经历的患难比我们经历的很多人经历的患难要多多少倍，不是吗？所以我真的是，我们几位长老去到她家去探访她的时候，我们去鼓励她，我们自己反而被她得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老姐妹，她没有受过多大的神学的这种教育，但是他却活出了真实的生命。好，时间到了，我请文艺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带着感恩的心，因为知道我们旧有的性情常常拦阻我们来亲近你，然而你的大爱、圣灵的浇灌、塑造我们的心意，从来没有退缩。所以你在我们所遭遇的各样事情上，常常借着苦难来塑造我们。我们也但求神，你使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能够明白这些苦难来临的目的，乃是在你的圣洁上有分。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爱我们的心在基督耶稣里就显现出来，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经历了这么多的责罚，我们以为他是因着自己的罪，然而他却我们承担了这些苦难，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在罪恶的深渊里头能够被救拔了出来，成为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乃是与基督的患难有所相连，在患难当中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更加认识基督耶稣的受死复活是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们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与基督联合，因此基督所受的难我们也在其中有份，因此能够更像那基督耶稣，他是我们的长兄，你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你的子民，我们做你蒙慈爱的儿女，因此感谢你赐我们你自己的圣言，你的真道，你用真道圣洁了我们，你用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你使我们成为圣洁，以至于能够得救。我们谢谢你，你也眷顾我们肉身上各样的需要，在日用的饮食上让我们献上感恩，主你将其中分别为圣，叫我们吃喝乃是为着你自己的心意，为着你的荣耀，因为基督耶稣应许我们天父也要将荣耀赐给我们，就是能够认识你那爱子在其中所显现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是实在的，实在是在我们内心里头成为那可以信靠、可以抓摸、可以得到的神你自己的恩惠，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奔跑，竭力的奔跑，能够轻看所要遭遇到我们身上的事，却是从其中学到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坚定的大家共同的竭力的奔跑， 知道神你所赐给我们赏赐显现在我们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